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然后呢，他进到帐幕里面，在跟耶和华在说话的时候再打开，对不对？然后呢，让他再重新再接受更多的光，是这样啊。这故事基本上呢，就讲了是这样一个事实。那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要点是什么？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我们需要讲记到是神的计划。神的荣耀，而不是我们人常常想的是说以我们自己为中心啊，我们的得救，我们的祝福，让我们上天堂，不是我们我们我们。那从摩西脸上的发光，我们可以学习到，以基督徒以神基督徒，如果是要是以神为中心的话，我们一生要什么？为主发光，为主发光。那为主发光具体表现在什么？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努力追求上帝的荣耀，然后呢尽心散发上帝的荣光。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勇敢面对黑暗的抗拒。第四个是欢喜迎接神荣光的降临。那在这四个方面发光呢，哎，他如果是就是讲到这四个方面呢，最好要达到这个方面呢，最好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是传福音，就是委身宣教，为主发光。那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前面两点，那我们上次讲到了前面两点，我们谈到了追求上帝的荣耀，我们谈到了是如何散发上帝的荣光。我考考你们大家，还看你们还记得多少，或者是说从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当中呢，我们的领悟是如何。我们常常会听人说祷告神，对不对？神好像没有听，好像没有成就的时候，不是什么常说信心不够大。只要是你的信心够大的话呢，神一定会什么成就。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教导啊？
有。
有没有问题啊？其实问题是蛮大的啊。当我们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中心点是在谁？我们自己身上。对不对？我只要是我的信心大的话呢，神就会什么垂听的，看到没有啊？那其实你知道吗，重点不是我们信心大小的问题，而是什么？你所信的东西是谁，是不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你相信这个太阳会黑，或者是会怎么样，会掉下来或怎么样，但是呢，或者是说世界上没有太阳，你的信心再大还有没有太阳啊？照有，所以说重点是你信心的对象是什么，是否是真理，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一个中心点是什么呢？我们基督教中心点就是以神为中心，我们要的是神的荣耀，荣耀神，散发神荣光的生活。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要宣教，在宣教当中神的荣光得到了彰显。 我上次也提到，事实上整本圣经的一个中心点就是宣教啊。那圣经的主题也就是宣教，宣教是基督徒活在地上的一个什么最重要的使命。那今天呢，我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后面两点啊，迎接黑暗的挑战啊，然后呢迎接神荣光的降临，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好，首先第一点为神发光，迎战黑暗的抗拒。我上次有分享当我们最小的儿子说我要去做宣教士的时候当我心里咯噔就跳了一下那跳了一下，然后呢我就说哎呦，你这想过这些事儿了没有哈？这个不是说一下这个冲动的事儿。那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这既然是神的工作，对不对？既然是神的工作，那神让你去，你就只响应去就好了嘛，你还考虑这么多干什么？听起来有道理没有啊？有，但是他爸爸更有智慧。其实你知道吗？宣教，因为我们是参与在当中，我们知道宣教不是穷游啊。现在有个旅游，对不对？一个说法叫做穷游。什么叫穷游了？他就出去了，走到哪算哪儿，能够找个地方睡就睡了，搭个车什么这样，那就叫穷游。宣教不是穷游啊。那宣教了是要有充分的准备的。我们需要有心理的准备，我们需要金钱的准备，我们需要语言的学习，我们需要文化的了解，身体的锻炼，真理的装备。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的宣教士或者是现在的宣教士，他不是说就一下走了他事实上呢经过了什么很长一段时间的装备期因为在装备当中最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有面对黑暗为主摆上的一个思想准备，你一定要有的。否则的话呢，你到宣教的工厂的话呢，那是非常的复杂，那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或者是激烈的属灵的征战。其实许多弟兄姐妹有类似的经历，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非常兴奋，对不对？我们要把最宝贵的东西来分享给我们的家人，那叫做起初的爱心。结果呢家人什么不领情，是不是？不仅仅不听，反而什么反对然后你到了美国什么受了迷惑等等等等这还好了。那如果是回教徒那就更厉害了，对不对那他如果是信了主了，被赶出家门，甚至受到死的威胁我在马来西亚教课的时候，其实很重要，马来西亚是个回教的国家。那当时在谈到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很谨慎。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他们的这个宪法是不可以跟回教人传福音的，你传福音的是一下监狱的。所以说好像在讲的时候心里就特别的压抑，有这种感觉。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为什么说这是这么美好的光来照亮他们，为什么他们不要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从本质上来讲，世人都害怕见到真光。就如同你比如说我们的眼睛，你拿你的眼睛敢直接看太阳吗？你怕，对不对？道理是一样。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到了没有，以色列人他们害怕见到摩西脸上的荣光原因其实就在这里。你看出埃及记34章第30节，当时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什么的面皮发光，就什么就怕接近他。你知道吗？亚伦是跟摩西是亲兄弟的，对不对那来他们呢，包括那些众人对摩西太熟了，他怎么可能说怕见他了，是不是？那在这个时候当他们看到摩西的时候，就就吓了。你看那个画上，对不对？他其实吓了一塌糊涂。为什么呢？因为摩西脸上散发着神的荣光摩西脸上散发的是神的荣光，这不是一般人的光不一样的。这个光 出自于神，它代表了神圣，代表了真理。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他把这个道理说得更清楚。他怎么说？他说光来到世间，光这个地方指的是耶稣。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反倒爱黑暗，领他们的罪就是在此。二十节，凡作恶便是恨光的，所以说你看吧，恶人是什么？恨恶光的，并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到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很清楚啊，因此呢，光和黑暗是没有办法混在一起的，因为光代表了圣洁的神，黑暗污秽有罪的世人，两种是完全截然不同的生命，它没有办法交接在一起。因此当我们把神的荣光反射在世上的时候，黑暗的世界必然什么？必然会反弹的。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听从神的命令，彰显神荣耀的宣教士。那神的儿女要想参与宣教，就一定要为主摆上面对黑暗的勇气和信心。这是为什么？你看世界的宣教士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为主殉道的悲壮的事迹，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也许很多人很熟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这是在1990年的时候，那中国的这义和团运动就席卷很多地方，其中就席卷到什么山西。据统计，在当时全省有几百位外籍的宣教士及家人被什么被残杀，就是当众在街上拉上去咔就砍头了。然后呢，本地的信徒呢，差不多有什么两三万人。当时教堂被毁，医院被毁，你知道吗？这些东西都是为造就老百姓的，但是什么全部把它毁掉。那我们从那些被杀的宣教士的临终遗言当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见光与黑暗激烈地在征战。在征战面前，我们看到了什么？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得到了彰显。这位姐妹来自英国，叫中文把它翻成是艾乌德，30岁。他当时在临终之前，他写信出来哈，他说：“亲爱的，我是何等的渴望见你们一遍，但恐怕不会在地上了。我深爱你们，因为在地上我从未见过像你们这样亲密，如我亲兄弟般的人。很多时候，我想你们也是这样子的，而你们也不会忘记长眠在中国的我吧？”我会安然地等待最后一刻的来临。主奇妙地与我亲近，他不会使我失望。我曾经为着有一线生机而莫名其妙地紧张不能自制，但神把那种感觉挪走了。如今我只求神赐恩赐，能够勇敢地面对可怕的结局。痛苦会很快过去的，随之而来的是天门向我打开，欢迎我的归回。接下去他又说，在吃饭的时候，没有当时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都在等待最后一刻的来临。我甚至盼望那一刻快些来到。在这最后的时刻，天堂看的是那么的静，我的心情十分平静。在天上将为我们全体举行一个欢乐的迎新会。我越来越把我的思想专注在未来的荣耀里，这样我充满奇妙的平安。我没有后悔来到中国，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28岁的来自澳洲的中文叫做巴商志，他在临终遗言他是这样说，说我们的血就会像水泥般的，你看到没有，水泥般的 做成地基，神的国度在这地上延绵，我们虽被铲除，神的名却得到高举，神引导和赐福给了我们。在这一刻，我一丁点都帮不上忙，让我们保持忠诚，自死不渝。他说下面这句话很感人，他说我就像一头公牛，或用我耕田，或把我放在祭坛上，我都准备就绪了。下面这位姐妹叫做贝如玉，中文，35岁，来自美国。她说昨夜临终遗言，昨夜我们以为尚存一线生机，正想往山上跑，但权衡到全民盗贼和四伏的危机，危险太大了，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假如你我从此诀别，请记住，我没有后悔来中国。我们为神而来，也为他而去。我最亲爱的，再会吧。还有这位牧师劳怀德，他临终怎么说？他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如果这是我侍奉主耶稣最好的途径，那么我已经预备好迎接死亡。师母来自美国，临终遗言他什么说？他说当我在会堂看到这群男孩子不但留心聆听领会信息，口唱心和的来赞美我们的神，诚心祷告的时候，我衷心感到我将生命摆上是值得的。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些为主殉道的这个遗言，它向我们传递了一个共同的一个信息，什么？他们没有后悔去到中国，他们的生命为主如此的摆上是值得的。真的是值得吗？想想看，如果在我们当中一个年轻人出去传福音，对不对？如果殉道了，我们心里会怎么想？因为如果想到我的孩子的话，很多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会安慰你说，哎呀，太可惜了，这么年轻就为主什么摆上了，是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的。看到没有，这些为主殉道的宣教士，20多岁30多岁，正是什么风华正茂的岁月。从人的角度上来看也许是什么可惜，但是从神的角度上看，从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来看的话呢，他们这样为主殉道是值得的。为什么说呢？因为从他们的遗言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是神的荣光，我们看到了是神的荣耀。越是在患难当中，我们越是能看到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正是在他们坦然面对殉道当中大大的得到了彰显。记得吗？彰显神的荣耀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中心点，我们上次反复的强调这一点。那好，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那今天我们能够如何的为主发光，坦然面对黑暗的抗拒，如何呢？第一点，揭开遮盖真理的帕子。你看《哥林多后书》3:12-16，这个地方呢，他是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上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只等到今日诉讼旧约的时候，这帕子仍然盖着，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当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即使归向主，帕子就即使什么除去。也就讲到以色列人其实现在还 很多人不信主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帕子盖着他们，还不能真正看到真理，还不能看到真理。他让我们看到，当人的心被帕子盖住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明白真理；当人的眼睛被帕子遮盖的时候，就看不到阳光。除去帕子，让光进来，是面对黑暗的一个有效的方法。我们大家知道，邪恶最容易滋生的环境是什么？黑暗。啊，那封闭社会最容易产生那些贪官腐败问题，原因是什么？常常我们说叫做黑箱作业，黑，看不到，对不对？常常是这个样子。很多人说解决中国哈这个贪官腐败一个其实有效的方法，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政府官员公开什么收入公开，你想把它公开的话呢，贪的就少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你赚多少钱，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嘛。这个是不是很大的挑战呢？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你只要是公开就好了。但是呢，一直什么各种各样的人就是不能公开。你知道吗？现在中国怕什么？很怕叫做媒体曝光，知道吗？什么事？媒体曝光，那就是很大的事儿啊，是啊。那我在中国教书的是一个学生啊，他有一个记者证，那记者证他每次就摆在那个车子的那个前面挡风的那个地方，那是很记者证很厉害，他到哪个地方的话，那些当官人怕他，怕什么曝光啊？就是怕什么曝光啊？其实这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啊，你就是他黑暗，你就曝光。现在中国在网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假货，对不对？现在整治的方法呢，现在开始中国是什么？怎么面对？曝光，把那些假货、那些假的那个网站出问题的东西，咔都列出来。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当我们传福音、宣教、彰显神荣耀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是什么？就是曝光。我们需要打开那些不信者的眼睛，除去遮盖真理的障碍。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帕子遮盖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不到真理。那我们需要认识什么？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宣教的环境，我们需要明白认识，哎，有哪些东西，有哪些帕子啊，遮盖着他们，让他们不能够看到真理。当时以色列百姓蒙在他们心中的帕子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怕见神。为什么呢？每一次见到神的时候呢，他们就什么，他就在神面前被受审判了。因为摩西的律法让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不犯罪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什么怕见神。就我们今天有很多人这个样子的。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跟他传福音传得很清楚啊，什么都是好好好。我说要不要受洗啊？就是不受洗。为什么？后来他跟我说了，他说我在中国做生意，说在中国做生意你必须干什么？说谎话，你们很多人知道。说谎话，他说那你不说谎话就没办法做生意，那你还要不要我做生意？那做生意就不能够什么受洗，这是他心里的一个障碍，这是他心里面的一个障碍。那旧约时代是这样，以色列人在新约时代的犹太人，他也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弥赛亚来到他们当中的弥赛亚是一个政治的弥赛亚，是要带领他们从这个罗马人手中把他拯救出去的啊，是什么强有力的。他们呢不敢接受弥赛亚是羔羊，是要为人死。这是一个什么帕子盖在他们身上，让他们不敢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今天我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帕子盖在我们中国人的眼睛上，让我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就是我们中国人信主有哪些障碍，你想想看。崇拜科学，我们认为科学是真理，那什么是科学我们搞不清楚了。 还说信仰是精神的鸦片，对不对？是精神的寄托，而也是另外一种怕子。还有呢，我们心里有恐惧，我们怕，哎呦，信了耶稣会受苦的。还有呢，刚才讲到道德的问题，对不对？啊，信耶稣就一定要做了好，这是另外一个怕子。还有什么所谓的爱国主义，或者是民族情结？我要信，为什么不信中国的宗教，对不对？啊，为什么要信个洋教？嗯，他不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买东西为什么要去买什么外国货不买中国货？那个时候他就没有民族情结了。很多时候我们人有这个样子啊，还有了很多很多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怕子影响着我们能够看到真理，认识福音。当初啊，那个我跟一个博士生在传福音，传得很好。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看到没，你现在这么冷，对不对？那事实上你不需要躲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面，你可以打开窗户让阳光进来，什么给你温暖，你要不要？你知道这老兄跟我说什么话吗？他说我怎么会知道，我怎么知道这个阳光会不会把我烧伤。我就跟他说，你看我烧伤了吗？当我们去打开榻子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学习分清什么是福音的内容，什么是传福音的方法，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福音的内容可不可以改变啊？不可以。传福音的方法可不可以改变？哎，需要改变，因为你在不同人的面前用不同的方法，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帕子盖着他们接受真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20-22节他这样说，他说我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的是什么？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要做律法以下的人，为的是什么？得律法以下的人啊。那这个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里正在律法之下。下面说什么？在软弱人面前我就做什么？软弱的人。不要什么？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什么做什么样的人。那我好，我今天我问你们，如果你们像我们像农民传福音的话，我们应学习做什么？农民。像知识分子传福音，我们做什么？知识分子。就是我们要跟他们是一样的。哎，方法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向留学生传福音就要做什么？留学生啊，这是保罗在告诉我们的。再这样我们才能打开什么遮盖他们身上眼睛上的那个帕子。这就是为什么当西方的宣教士，刚才那些殉道的宣教士，他们来到中国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中国人，穿中国的衣服，吃中国人的食物，学习说中国人的语言。那你什么，他们厉害了，陕西话、广东话、福建话、上海话，什么 local 的 dialect 都是说的，而不是说我们现在讲的普通话。但是呢，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揭开我们中国人眼睛上的帕子，他们这样做了。还有在做的当中要学习什么？学习要跟随圣灵的带领。哥林多后书3:17，他说主的灵在哪里，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什么就得以自由。这个地方原文他讲的是说啊，我们不要被罪所捆绑。但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是这样去认识到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word 在传福音的就是什么呢？ flexibility， 一定要什么灵活。你不是说我定了计划，我定了什么东西啊，我一定要这样去做。 No，你不知道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是这样子。我已经定好计划要去哪里了，然后呢，到那说，哎，我们现在环境紧张，不能去了。那你怎么办？你必须要立刻改变，或者你去之前你根本都不知道要交什么东西，他说后来去说，我需要这样的东西。所以说，为什么呢？就是这就是为什么跟随圣灵的带领，跟随圣灵的带领。好， 我们第一个呢，我们需要什么？
透光。
第二个我们需要什么呢？这是自然流入基督的生命。自然流入基督生命，就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什么自然的彰显。你看摩西，摩西呢，出埃及记的34章第29节，摩西拿着这个法版下去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他脸上散发着神的荣光？不知道的，对不对？他是不知不觉的，他不知不觉的就是什么，让神的光就从他脸上散发出去。这是生命的一种自然的流露。摩西他不需要为脸上发光做任何的努力，他不需要有任何的装扮。我们现在特别是女生啊，常常会打扮，咔咔脸上磨得光光溜溜的，你要打是不是？摩西不需要这样的做，他是什么？自然发光啊！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不是说你们不需要化妆哈，妆还是要化的，只不过认识到那个不是什么，那个不是真的。真光的是什么？神的荣光，像摩西那样的。有时候我们丈夫脸上是会发上这样的荣光，但是有时候也是不会的，对不对？那就看这个，这就像这个不自然而然的发出来啊，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的心脏会自然而然跳一样的啊，你不会感觉到你的心脏跳，对不对？如果你感觉到你的心脏在一直跳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情景？你麻烦了，是不是？心动过速嘛，这样的。那自然流露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我们常常听到没有信主的人说啊，有时候他说，哎，其实任何的宗教都是一样，都是什么叫人行善的，是不是？有没有听？所以为什么宣教也是要什么做好准备的，对不对？你准备不好的话，你讲也讲不成啊。这样那好，差别在哪里，对不对？都是叫人行善，差别一个是什么？注重外在的行为，懂吗？他就注重说行善的行为，但基督教的信仰注重的是什么？内在的生命，他要给你一个什么能够行善的生命。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是出自里面，一个是出自外面的啊，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出自在，如果你注重的是外在的行为的话呢，那你呢，你的行善善行就是被动的啊，就是强迫的，是需要人特别的努力去做的。那他呢，是被人的意愿，被人的努力所控制的。也就是说，当人什么，当人的意愿和努力不够的时候呢，人就没有办法行善。那当环境改变的时候呢，我们的行善的行为也是随之改变。这就是你强调外在的行为的。但如果是出自于内在的生命的一种自然流露的话，这种善行就是主动的，是自愿的，是人生命的一种自然的流露。即使环境改变的话呢，它也很难改变我们善行的彰显。为什么呢？因为善行这个是自然的流露出去了。很多时候我们教养孩子，比如说就不可以做，小心不可以说什么话，对不对？你只是看外表的行为，这个时候呢，孩子呢，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会什么样子？他会反的。但是如果你从一开始就教导孩子的心，抓住他的心的话，他做出这些东西都是发自于内心的话，他容易不容易啊？他就容易了，他就不会说爸爸妈妈在和不在是不一样的。同样你看吧，很多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中国说不可以什么吐痰，随地吐痰啊，不可以在公共场合里什么大声喧哗啊，这现象很严重，是不是啊？那这个如果是你注重外表的话了，可不可以做到啊？也可以，对不对？吐痰，吐一次痰罚你100块啊，两次痰200啊。那或者是公共场合讲话的时候，你可以这个外在去控制它啊。但是呢，你换一个环境，它一样不一样啊？啊，或者说他来美国，他可能不敢吐，对不对？回到中国照吐，因为大家都吐，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是你发自于内心的话，好像我很少看到美国人去吐给你吐一次，有没有？很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里面他是不这样做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懂吗？所以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需要什么生命自然的流露。怎么可能才能自然的流露？只有当你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时候，你才可能什么流露出基督的荣光。因此，什么学雷锋运动啊、五讲四美啊，是用人的方法做表面的文章，因此呢，它不能够长久的解决人真正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荣光能够自然的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去。你看那些刚才那些宣道士讲的那些话，他是在那里做作吗？不是的，他是什么？生命自然的流露。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格林多后书3:18，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个地方就谈到了我们基督徒当如何反射神的荣光啊。那主的门徒要想彰显主的样式的话呢，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就需要就是在我们身上反射主的荣光，主的样式。那许多不信主的人，不信主是因为我们基督徒的行为，哎，但你们基督徒还这个样子，我才不要信耶稣，这样。当然我们一方面跟他说，哎，你信的是主而不是人，对不对？我们可以跟他讲。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其实他们说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叫他看基督，定睛在基督，基督在哪里怎么看呢？对不对？怎么看？从基督徒的身上去彰显神的荣光。我们从基督的生命中所彰显的行为啊，是传福音最好的方法。传福音不是简单的嘴巴说一说，哎呀太好了，赶快信耶稣吧，这是福音，不是简单的。生命的彰显其实是传福音最好的方式。有一位姐妹信主之前脾气非常坏，常常骂她先生跟她争，她信主以后了完全的改变了。那后来这先生就说什么，我太太信主了我也得救了。对啊，不信她自己信主了她也不被骂了，就这样。注意了吗？生命自然的彰显流露。第三个，我们需要专注传讲基督的福音啊，专注传讲基督的福音。哥林多后书4:4-6，他说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心弄瞎的眼睛，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形象啊，然后6，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了吗？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哪里？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啊，这个地方他说神的荣光主要是彰显在哪里？耶稣基督身上。你要看神，你看耶稣基督。因此传福音的重点是在主耶稣基督和他钉死的十字架上面的救恩，因为在上面神的荣耀大大的得到了彰显。 只有基督才能真正解决人的问题。在宣教的时候，我们常常有很多机会叫做个人辅导，我们就是外面说叫做心理辅导。心理他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问题，那很多问题的时候的话，那你去帮助他解决这些问题，你跟他分析，对不对啊？然后各方面，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归根结底中心点是什么？要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这个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时候。因此很多时候其实呢，心理辅导就是什么？其实就是传福音的，只不过呢，在心理辅导当中，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除去盖在他们眼睛上的帕子，但最终呢，是要彰显什么？基督的荣耀和耶稣基督的救恩。好，前面我们讲了哈，为主发光如何这个迎战这个那个黑暗势力的挑战。第二个要点呢，我们要谈的是为主发光，迎接神荣光的降临。迎接神荣光的降临。大概十年前啊，我就跟着一队那牧师团，我们就去出埃及。我就讲过这个故事哈，我们就是从埃及出来，然后呢沿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条路，我们就一直走下来，坐的 bus 啊，然后就到了哪里了？到了西乃山啊。但是西乃山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一景或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爬到西乃山上面，然后呢看什么？看日出啊，看日出。那这个当时呢，那么多人，我们只有四个人上去了。如果以后你们有机会了哈，我相信会有的哈。那我觉得你有机会能够走了哈，都上啊。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是12点多就出发。哎，为了等那个5点多了什么这个日出啊，哇，我们先骑着那个骆驼到了半山腰，然后就开始爬，一直爬爬爬，爬到上面呢就开始等啊。等的是其实上面蛮冷的，哎呀，就是穿着就是很多人的被子呀什么东西，就是裹着就在那地方就等着什么看日出啊，看日出啊。我记得当时非常清楚，山里都遍满了人了，你可以看到都是满了人在山上啊。当那个日出阳光出来的时候，刚刚一点点出来的时候，大家什么非常的兴奋，哇，看到了没有，那个阳光啊，这个出来了，大家非常兴奋，大家拿了那个 video camera 啊或者什么照相就开始啊，就是这样子啊。当然兴奋的心情是，就是你看到那个光出来的时候，让人什么就是非常激动，可以说振奋人心。今天是出埃及记的最后一讲，今天我们终于要从出埃及记当中走出来了。不知道大家意识到没有，我们已经走了多久。我昨天专门去查了，从开始讲第一讲到现在5年了。快不快？我不知道啊。当你们在走的时候哈，就像什么一样的？就像我们在经过一个很长的一个隧道一样的。但是现在我们终于走到了尽头，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光，懂不懂？前面光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到头了。其实我心里也是非常的高兴。我考考大家，出埃及记它的主题是什么？它记载的是什么？对，是脱离什么什么的捆绑，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人被捆绑在埃及啊，它的主题呢是脱离捆绑，经历拯救。最后拯救就要来临。当拯救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百姓看到的是什么？啊，猜一猜，光，对不对？谁的光？神的荣光。神的荣光，我们来看啊，神的荣光充满了帐幕，
出埃及记第四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当时呢，如果你去以色列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帐幕在这儿啊，但是没有荣光哈，那是一个 duplicate。
那在这个地方他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三十五节，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什么？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
圣经是一本非常了不起的书，因为它是神对人类特别的启示。虽然它有就是四十多位的作者，经过了1600多年的时间，但是它所传递的信息是一致的。旧约谈到的是什么？耶稣要来啊。那新约谈到的是耶稣来了。整本圣经谈到的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从什么？可以从旧约看新约。我们比如说可以从出埃及记的拯救看整个神对人类的拯救啊， parallel 是一样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走出埃及记的时候，当我们谈到如何从捆绑当中经历拯救的时候，其实呢我们也经历了什么呢？神这么多年的拯救，可以看到的啊，可以看到的。当以色列人在拯救结尾的时候，他看到了神的荣光，对不对？那你们猜一猜看，当整个的人类经过了拯救，当天国降临，新天新地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猜一下，神的荣光。你看启示录，他说什么？不再有黑暗，他们也不用灯光和日光，因为什么？因为主神要什么？光照他们。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些光了，光来自于哪里？神的自己啊，光要来到，它是来自于神自己的。因为有神荣光的照耀，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灯光，也不需要日光了。那从出埃及记的拯救当中，神的荣光要领导整个以色列会众当中，当天国降临的时候，神的荣光要什么？充满全人类神的百姓当中。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再有黑夜，我们也不再用日光和灯光了，因为神的荣光在我们中间。神的荣光，当我们看到神的荣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神的荣耀，懂吗？啊，其实呢，重点，我们说基督教的信仰的一个重点就是神的荣耀啊。这是为什么在最后拯救结尾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神的荣光当中彰显了神的荣耀。当初神的荣光充满了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当中，那神的荣耀是一个小范围的一个彰显。当天国降临的时候，神的荣光将要充满神的百姓，充满整个人间。到那个时候，神的荣耀将在全地全宇宙最大范围得到彰显。我前面说过，今天我们人活在地上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反射神的荣光，荣耀神。那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就为了上天堂啊？啊，荣耀神，懂吧？啊，那重点是荣耀神，次要是什么？哎，我们得救，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我上次专门提，一定要分清楚，得救的目的是要荣耀神，荣耀神。但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的注重力是我上天堂啊，我要上天堂，我不下地狱，我要上天堂，我不下地狱，我要上天堂，我不下地狱，这就如同什么呢？人背对着未来向前走。
就像什么呢？你看，就像那个狗啊，你小时候那狗追我们，你让跑，就是看你，就是这样。哎，我不要地狱，地狱，地狱，离我远，就是这样。那这就是我们人的心态。这个时候，当我不要下地狱，我心里充满的是什么？焦虑，对不对？我没有真正的一种平安，因为你的 focus 在哪里？在不下地狱上面，对不对？啊，那但是呢，如果是我们往前看的时候，向前走是看到的是神的荣耀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啊，那因为呢，在神的荣耀，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是为真正的未来。啊，因为迎接神荣光的降临是向着未来，而不是背对着未来。那其实这个概念，我有当时我们儿子是在做游泳的，我是做游泳裁判。我在做游泳裁判的时候，我们常常看比赛，特别是那些小孩子的时候比赛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个规律，通常呢很多时候人会输，原因是什么？他在游泳的时候呢，他通常看后面有没有人追上，你知道吗？或者是旁边，你真正 focus 在哪里？前面。当你的目，这是为什么保罗说是忘记背后什么努力面前。你的 focus 要在前面，在神的荣光下面，而不是说哎呦地狱追上我了没有，不是的。一定要理清楚啊，我们注重的是什么？神的荣耀，神的荣光。那我们如何追求神的荣耀，荣耀迎接神荣光的降临呢？我们应当做什么？我想我们可以从摩西，摩西迎接神荣光的描述当中得到了启发。我们来看在出埃及记第40章34节前面的经文。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你们呢在看的时候你会注意，16节，摩西这样行都是什么？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然后19节，他就按照神的样式，在那个盖子盖上那个会幕上面，下面一句话是什么？是照着神所吩咐他的。然后那个柜台抬到会幕当中，这张幔子的时候是什么？是按照什么？耶和华所吩咐的。你看，一直都是什么？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建造什么会幕？建造，你看到没有？最后说，摩西完了工以后，就是全部完了工以后，然后呢下面怎么说？耶和华的荣光就什么充满了会幕。迎接神荣光的降临，一个很重要一点是什么？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在读的时候，你说哪些东西是常一直在 repeat， 对不对？重复的东西就是很重要的信息。这个地方你知道重复了多少遍吗？他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我们要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去做啊！你看主耶稣在立誓的时候，他说：“你所吩咐我的，我已经什么成全了。”看到了没？摩西神也可以说同样的话，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一直到什么？他做完了工，他做完了工。当他做完了工的以后，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当初摩西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建造会幕，让神的荣光充满着其中，荣耀神的名。今天呢，作为神圣洁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按照神所吩咐我们的建造什么？神的教会。我们要让神的荣光从我们身上反射出去，荣耀神的名，迎接天国的降临。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天国降临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天国降临？天国降临，很多时候我们有个概念，好像是说，哎，一个金碧辉煌的皇宫，什么东西从天咔就降在地上，是这样吗？什么叫做天国的降临？对不对？你好好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天国降临的时候，有一具体一点我们是非常清楚，就是天国是神掌完全的地方。当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
神的国就什么降临在我们中间，天国动嘛。因此呢，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完全神就什么天国就降临在我们中间了。所以今天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让天国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如何让天国降临在我们家？我们如何让天国降临在南区正道堂？我们如何让天国降临在我们这个国家，降临在这个地上？我们要在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完全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拯救不是说你上天堂了，懂吗？重点是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做带来什么？神荣耀充满大地。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带来什么？天国的降临。今天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具体去做什么来迎接天国的降临呢？哎，最后跟大家思想这一个经文，马太福音24章14节，他怎么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什么？末期才来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什么？你看整本书都是讲到宣教的，当我们宣教宣教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什么来了？主的再来，天国的降临。因此我们说啊，我们说宣教对不对？传福音是迎接天国降临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我们教会今天最后一讲了，我就多讲一点了。那我们教会我们是 purpose driven church， 以前我们有 five purpose 对不对？第一个目的是什么？我们活在地上是敬拜神。第二个，进入神的家，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会员主。第三个是什么？成长像基督，这是为什么我们有成长主。第四个是什么？啊，服侍神，对不对？借着服侍人来服侍神。第五个是什么？传福音。OK， 那我现在我问一个问子：以后我们到天上还要不要去敬拜神呢？要还是不要？那以后我们到天上还要不要进入神的家呀？要。我们以后在天上要不要成长啊？我们以后到天上还要不要服侍神呢？我们到天上以后还要不要传福音呢？不用了，懂吗？因此以后没有补课的机会了，真的。现在立刻马上求神祝福我们南区教会，让我们不是只是听神的话，而是什么？行出来。愿神的荣光充满我们中间，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彰在我们面前彰显了你的荣光。我们在这里祈求，祈求你的荣耀，让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中间，彰显在整个的世界。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拦阻、黑暗的搅扰，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已经得胜。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挣脱捆绑，能够经历真正的拯救。谢谢主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